我们来看创世纪十六章，十五章和十六章相差多久，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圣经并没有把每一个时间的细节都启示给我们。但是从文脉来看，十五章和十六章是紧挨在一起的，如果从时间来看，他们之间是有差距的。不过在这个文脉当中，我们看到戏剧的一幕，十五章神向亚伯拉罕立约，神与他的永恒性向亚伯拉罕来立约，以他自由拥有的身份向他承诺神必亲自承诺所应许的内容。可是十六章令我们大跌眼镜，因为亚伯拉罕可以说是快速的，非常速度的进入了不信的状态。虽然从时间很难判定，不过从文脉来讲，人的跌倒是快速的。或许你看到十六章你非常得安慰，因为你看到信心的伟人也有失败也有软弱。可是我们对人的软弱很多时候是不能够理解的，我们不能够理解为什么别人会软弱。我们可以理解自己为什么会软弱，因为你会相信人是败坏的，人需要上帝的恩典，你非常同情自己在某种软弱的情况当中。可是我们非常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我旁边的人他也会软弱，这是我们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也是很矛盾的地方。为什么可以理解自己的软弱，为自己的软弱有众多的说辞，可是我们却不能理解其他人的软弱。所以在一个人的信仰当中，他是完全可以为自己的软弱进行开脱，但是他不能够去理解其他人的软弱，因为其他人的软弱是不可以谅解的。因为人常常用自己的信仰的程度和标准来衡量别人，就像父母总是指责孩子很笨一样。当父母指责孩子笨的时候的原因，是因为父母总是站在自己的那个高度、年龄和经验来指责孩子很笨。如果孩子做家务，我们感觉孩子很笨，孩子他这个做不好、做不到位很正常，因为他就是个孩子。你已经活了30年、40年，你用30年、40年标准来衡量一个10岁的孩子，这是非常不人道的。好像数学题你一看就会了，但是孩子怎么教都教不会，你说孩子你真笨。你不要用30年、40年经验来衡量你孩子才有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经验。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对人的软弱不能理解，是因为站在自己的一个信仰的程度去衡量一个比自己低的程度，说我不能接受他的软弱。就好像传道人不能用他信仰的程度来衡量一个普通的弟兄姐妹，好像一个信仰20年的人他也不能去衡量一个信仰10年人的程度，那一个信仰多年的基督徒更不能去衡量一个初信者，因为他们的信心的程度是有不同的。但是总之，一个在神恩典中的人，他看到别人的软弱、别人的罪、别人的错误，他第一的反应不是暗喜嘲笑或者讽刺别人，而是心生怜悯。当你看到别人的软弱和无知，你第一的反应没有生出怜悯，反而是暗自窃喜，或者是幸灾乐祸。其实你根本不懂上帝的恩典。圣经反而告诉我们说，以喜乐人同乐，以哀哭的人同哭，就证明人不会与喜乐人同乐，也不会与哀哭的人同哭。当别人有欢喜之事的时候，你往往不是和他一同欢喜，你是嫉妒。当别人落在哀痛或者灾祸的时候，你心中的不是怜悯，你是幸灾乐祸。这就是人之本性。所以圣经反而吩咐说，别人有欢喜的事情，你要和他一同欢喜，就要胜过你的嫉妒和心中的不平。当别人落在痛苦哀哭的时候，你要与他一同哀哭，因为人往往所生发的不是连续，而是幸灾乐祸，会心里说你也有今天，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这个就是罪人。所以亚伯拉罕的软弱实属正常，但是我们在现实里面是可以理解亚伯拉罕的软弱，但是我们却不能理解身边之人的软弱。我们可以包容自己一切的软弱、无知、愚昧，甚至巨大的罪恶，但是我们却不能够理解身边的人有芝麻大的错误和失败。但是无疑来说，十六章是亚伯拉罕比较灰色的信心软弱的一个阶段，他的不幸带来了家庭的混乱，而亚伯拉罕的不幸绝非是简单容易的不幸。这个时间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已经住了10年、他不是刚出了迦南地刚出了吾尔进入迦南就软弱了，这个时间在迦南地已经住了10年，这10年他也没有得到土地，也没有得到子孙，没有，还没有实现，上帝一直是给他应许，好像空头支票，这个支票没有具体的实现，只是承诺承诺用现在的话说，上帝好像在给亚伯拉罕在画饼，这个饼一直没有兑现。因此亚伯拉罕他们已经住了10年，这10年苦苦的等待，苦苦的盼望，上帝给他的子孙给他的土地现在根本没有成就。我们会说，上帝为什么不马上成就呢？因为上帝有他自己的目的。其中有一点我们要明确，上帝在训练亚伯拉罕的信心，让他的信心在人看来绝望的状态当中依然可以信靠神。而且在15章也告诉我们，上帝现在为什么没有把土地赐给他，因为那地的民的罪恶还没有满盈。总之，上帝让亚伯拉罕等待是有他的目的。而且亚伯拉罕的信心也是需要训练的，没有一个人的信心是不需要时间的训练。如果一个基督徒的信心没有经过黑暗和时间的熬炼，这个信心根本算不得什么。基督徒的信心是没有速成班的，真信心和成熟的信心，它都是需要时间熬炼之后才能够结出果子来。信心它并不会像一夜可以生长的蘑菇，它反而像一棵树，在风雨的吹拂之下可以生长100年之久。信心总是需要训练的，需要苦难，需要时间，需要走投无路，需要绝望的训练。如果信心不经过训练，这个信心是虚假的、假冒的、娇生惯养、不成长的信心。而且这个信心不经过训练根本不会成长，它不过是温室里的信心，或者是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任何风雨对它的磨练。或许你信主很多年，你认为信主之后比信主之前苦难更多，是你所不能理解的。我们的经验是，信主之后应该比信主之前更顺利，可是不是如此呀。信主之后你所经历的那些训练比你信主之前是更多的。但是神训练他的真儿女不是要什么给他什么，上帝疼爱他儿女的方式与这个世界的方式完全不同。这个世界疼爱他儿女的方式是儿女要什么给他什么，要吃的给他吃的，要喝的给他喝的，要舒服的生活给他舒服的生活，他需要的一切全部给他提供。可是上帝训练他儿女的方式是把他所有的依靠给他慢慢的挪去，把他所有能解决困难的出路全部给他堵死。上帝让他的儿女没有任何的依靠，只依靠上帝，只抓住上帝的话语。当上帝训练他儿女的信心，不会把他的儿女放在蜜罐当中，而是把他放在旷野，经过训练，把他放在一望无际的沙漠，放在巨大的黑暗当中，死荫的幽谷之中，让信心经过苦练之后，这个信心才能够成长。 因此来说，信心不经过熬炼，这个信心是虚浮假冒幼稚的。因此亚伯拉罕在迦南地营住了十年，这十年来说无疑是很多的煎熬。当然他也有盼望的时候，也有信心快速进步的时候，同时信心也有焦虑不安挣扎和怀疑，这个就是正常的信仰的生活。其实有很多的基督徒，他进入教会，他进入某一个信仰的领域的时候，他快速的可以掌握信心的方法，掌握信心的知识，掌握信心所谓的经验，可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信心的训练，那么他的信心根本不是真的，是假的。他的信心是稚嫩的，他信心的虚浮的自义根本没有被苦难所炼净。信心只有被炼净之后，信心才能够散发出馨香的味道。我们会在家里做饭的时候会炖肉，炖肉会采用普通的炖锅，也会采用高压锅或者砂锅。你肯定会知道，用高压锅所炖的肉是快速的，会容易咀嚼。如果用砂锅慢火所炖的肉，能够散发出肉的香味。但是炖锅炖肉就很难，很难把肉炖烂，而且很难散发出肉的香味。要想把肉的香气炖出来，必须要经过时间，需要功夫，长时间的炖煮才能够让它的香气四溢。那为什么有人炖肉嚼不烂也没有香味？因为时间不够，这个肉没有使劲的炖煮，没有压力，因此这个肉不可能散发的香味。所以信心一定是需要熬炼的。就算你懂得神学所有的知识，就算你能掌握神学所有的论点，跟你的信心往往差距是十万八千里的。我相信你可以快速的在信仰的知识当中有大的进步，有快速的成长，但是你的信心永远跟不上你的知识，但是你的经历永远是落在后面的。信心是需要熬炼的。上帝不快速的成就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因为神要熬炼他的信心，让他的信心成长。等到亚伯拉罕彻底对他人生绝望的时候，撒拉不能够生育，没有生育的可能性的时候，上帝才成就他应许的一部分，赐给他后裔。为什么要把人所有的出路全部都给堵死，让人的信心只抓住上帝的话，只仰望上帝？因此一个人的信心没有经历苦难，没有经过时间，没有经过死人的幽谷，真的不配来提自己如何的经历上帝。歌德就说呀，你如果没有流泪吃过面包，不配谈人生。你没有流着泪吃过面包，你不知道人生有多么苦，没有经过人生的酸甜苦辣生老病死，有什么资格谈人生呢？没有资格。如果你的信心呢，没有经历过熬炼，没有经过死因的幽谷，没有经历过上帝对你的应许到现在还没有实现的那种绝望和挣扎，你真的不配去安慰别人，没有资格，因为你没有经历过，没有经历过。所以基督徒经历信心的挣扎、软弱、困惑，才是内在的信心生命的丰盛。没有这一切的话，不配的，真的不配。在改革宗教会有很多年轻的基督徒，他们对神学知识的掌握不次于传道人，也不次于很多年龄很久的基督徒，但是信心根本没有经历过熬炼，没有经历过苦难的训练，没有经历过时间长久的煎熬，那个信心是虚浮的信心啊，虚浮的信心。还有很多基督徒一遇到苦难马上拍屁股走人，他的信心也根本不可能成长。 啊，不单是基督徒，连世人都知道，优秀的人是需要熬练的，是需要训练的。日本在木工领域有一个很卓越的创始人叫秋山，被称为匠人中的匠人。他就创办了他自己的品牌叫秋山木工。他做的所有的家具是供给国家的议会政府的部门所用的接待外宾的这样的家具。他不单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家具厂和品牌，他也训练学徒。如果做他的学徒想快速的学一个月两个月就想成为好的木工和匠人，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他训练学徒的这个年限是八年，经过八年的训练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匠人中的匠人，就成为一个木工。你说现在谁还需要木工？他们的营业额每年可以达到11亿日元。你又知道这个为什么被称为匠人中的匠人？他不是只教技术，这八年里面不是要先学技术，是先学习生活和品行。他对一个木工的品行的要求占到技术的60%。他认为一个人没有品行，没有德行，不会利他人的话，这个木工走不久，早晚会被这个社会给遗弃的。所以进入这个木工的学校是先学习生活，自理的生活，断网，不能用手机，和父母要写信进行沟通。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训练之下，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好的木工。所以在这个世上的很多职业当中，训练一个合格的学徒，训练一个匠人，可能需要8年10年，需要更久。想要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如果不经历过时间和各种艰难的熬炼，不经过死因的幽谷，不可能站在信心的磐石上，更不可能拥有盼望和喜乐的去生活。可是基督徒总想快速的进入速成班，快速的成为老练的基督徒，快速的成为成熟的基督徒，不可能的，不可能。所以你看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有疾病，有困苦，有艰难，很多问题没有解决，这是上帝对我们信心的训练。经得起训练的人就能够成为信心的匠人，经不起训练的人提前就被淘汰过，被淘汰下去，就破罐子破摔，这样的信心是不可能进步的。第一节，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撒来的话。十年的煎熬对这个家庭而言肯定是煎熬性的。这种煎熬没有经过信心熬炼的人根本不懂得这十年他们到底经历过怎样信心的挣扎和熬炼，根本不懂，根本不明白，不懂得什么叫软弱，不懂得什么叫挣扎，不懂得什么叫绝望，也不懂得什么叫绝望中相信上帝给开出路，根本不明白。基督徒都会说神会给开出路的人的尽头神的开始。其实讲这句话的人，很多人没有经历过死因的幽谷，没有经历过在垂死挣扎的边缘放弃和对上帝信靠的选择之间的困苦，从来没有经历过，没有历练过这样的信心。在我没有开始决定牧会之前，已经学了很多的神学知识，而且也教学生，也给教会里的传道人同工做培训， 自认为已经掌握了一切的神学知识，认为自己是有信心的，也去告诉别人你去要相信上帝，也去勉励那些做传道人的说你要相信神，神必养育。可是我当我自己开始默会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所掌握的一切的知识根本经不起任何的熬炼。在开始默会的时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可以说令我猝不及防。没有默会之前，在学校里面还能够出去讲课，我还能维持我的生活。当我自己开始独立默会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支持，我们就很难维持生活。最奇怪的是，独立默会之后，没有一个人找你讲课，没有一个人找你培训，啊，这个是令人感到绝望的。所以，最初的默会那几年，艰苦的生活，贫穷的生活，处处都是失败，教会也没有任何的起色，总是只有几个人聚会，一切都是绝望的。后来也经历了像以前传道人所讲的，连吃米的钱都没有，甚至米马上就没了还没有钱的生活，而且经历了夫妻关系最黑暗的时候，也经历了只有礼拜天才有信仰生活的阶段。那个神才明白，信心拥有许多的知识，但是信心没有经历过熬炼，没有经过死荫的幽谷，没有经历过那些煎熬的话，根本不懂亚伯拉罕他们在迦南地这十年到底经历了什么。所以他们的信心不是轻而易举的软弱和不信，而是经历了十年的等待，他的妻子按耐不住，他开始向亚伯拉罕诉苦说，耶和华不能够使我生育，不能够使我生育啊，我有一个意见你可以接纳，就是把我的使女夏甲给你，我可以从她来得孩子。他们有多少个日夜充满了盼望，可是第二天又落在了失望当中。他们有多少次祈求，但是没有得到回应。他们看到别人抱着孩子，自己错从来没有抱过自己的孩子，因此他就说耶和华不能使我生育。他把自己不能生育的问题归到神的身上。的确啊，神让他这个时间不能够生育，但他如果单把这个问题单单的归结于神的话，这种不信就会产生罪、痛苦和焦虑。而且在那个社会，如果一个女人不能够生育是没有价值的，不单没有价值，会被别人嘲笑。可是上帝从来没有对撒来和亚伯拉罕去解释你们为什么不能够生育。我们通过后来的事件发展可以了解，他们不能够生育是上帝对他们的预备，他们不能生育反而是上帝对他们精心的准备，让他们有一天可以经历上帝是全能的，把应许之子来赐予他们。但是上帝从来没有对他们解释过，上帝也从来没有说我有我的智慧，我有我的美意，你不要痛哭，不要流泪，不要焦虑。神从来没有对他们解释过，神从拣选他们一直到现在十年，神没有解释，没有回应，没有给他们答案，也没有应验他所应许的。信心在熬炼当中，如果不能够忍耐的话，就会失去盼望、喜乐和平安，一切的自由全部都会失去。而撒来就建议用自己的方法来替代神的应许，用自己的方法来替代应许，因为他不会想到是在训练信心，他所想到的是问题要得到快速的解决。 们今天岂不是希望上帝快速的解决我们的问题，而不是期盼上帝透过我现在的问题来训练我的信心？当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时候，我们就会离弃神。可是没有一个人在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继续坚定的去信靠神。或许有的基督徒一生都有疾病，或者他一生当中他的配偶都是不如意不好的，他的孩子可能一生都是不顺服的，他的困苦和压力可能一生都不会得到解决，可是他仍然不相信是上帝对他信心的训练。我们总希望问题可以解决，而不期待信心的成长，而上帝期待着信心成长，而不是先把问题给我们挪去。大多数在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我们会失去耐心，我们等不及，我们烦躁，我们忧虑，没有等待的心。我们今天讲究一切都是快速的，吃饭要快，上网要快，手机的运行速度要快，可是上帝从来不是以快餐的方式来训练我们，他是慢对慢慢的熬炼我们，用时间检验我们。当一个苦难在生命当中发生的时候，快速的被拿走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一个苦难接着一个苦难，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第一年没有解决，第二年还没有解决，第三年还是没有任何的起色，我们是接受不了的，我们开始失望，开始灰心，甚至失去所有的喜乐。为什么？因为人是根本不期待信心的成长，而期待问题的解决。人的愚昧弄瞎了眼睛，只是期待问题被挪去，从来没有基督徒会期待说我希望我的问题不解决，但我更期待我信心的成长。神对我们信心的训练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不一样的，没有结婚的时候都认为信心好得不得了，没有任何的问题，当你的婚姻进入择偶的时候，你的信心就受到了熬炼，信心的自义的衣服就会脱下来，因为择偶的时候在考验你是以信心以真理为中心寻找配偶，还是按照自己肉体的想法来寻找自己的配偶。你结婚之后信心还是需要训练的，因为你遇见的配偶跟你未结婚之前的配偶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的配偶没有承担，没有男子气概，没有主导权，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你的妻子又懒又恶，不贤德，不顺服，这些都是信心的训练。当你们有了孩子之后，问题又来了，因为你的孩子的身体健康，他的未来也使你担忧，使你焦虑，使你不安。当你进入中年的时候，你上有老下有小，你信心的训练又再一次临到你，因为生老病死你要承担，你要担负这一切。所以信心的训练每一个阶段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阶段训练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总之在你人生的每一个的阶段，每一个过程，上帝都会对我们的信心带来强而有力的训练，因为在每一个阶段你都有自义，在每一个阶段你都相信自己，你认为自己可以运筹帷幄，但是上帝在每一个阶段都要把你的自义，把你运筹帷幄的把握给你击碎，让你知道你是自义的，你根本不信靠神的话，也不信靠他的应许。没有一个人不经受信心的训练的，没有一个人的信心在不除去自义之前才会成为真正的健康的有力的信心。总之每一个阶段神都会训练我们，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信心的训练是不会结束的。神不会用我们认为的方法来训练我们，他会用他的方法来训练我们。可是我们认为，我们希望自己的生活更精彩，希望自己的生活更幸福，希望神对自我的训练应该符合我的期待。可是神不会这么做的，那是罪人的想法。基督徒不但因信得救，也要因信而活。每一件事情都是因信心而发出的结果。再来对亚伯拉罕的建议，就是要帮助上帝成就应许。上帝在十五章已经拒绝了，因为上帝他从劈开的肉块中走过去，神要告诉亚伯拉罕，土地后裔是我要赐给你，你没有资格走过去，你也走不过去，你也守不住这个约，是上帝亲自成就一切，完成一切。当撒来和亚伯拉罕用人的方法来帮助上帝的时候，就是在帮助上帝成就应许，废弃上帝的恩典。可是他们所做的并没有带来任何的帮助，他们想与神合作来成就这一切，上帝是拒绝的，因为神的应许他要自己成就，好比救恩也是如此。保罗在加太书第四章，他就把撒来和夏甲进行救恩的解释和类比，来告诉我们夏甲这样的一个代表是人靠自己的行为来获得救恩，而撒来是恩典的福音的一个代表。因此在我们对救恩的看法而言，是不需要我们帮助上帝，也不需要我们与上帝合作，上帝要独自完成他自己救恩的工作。第三节，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地已经住了十年。亚伯拉罕并没有拒绝他的妻子，为什么没有拒绝？妻子不信，亚伯拉罕也不信，而这种诱惑我们可以称之为是温柔的诱惑。温柔的诱惑最容易让人跌倒，最容易让人离弃上帝的话语。亚当不是如此吗？是啊，亚当也是在他妻子的诱惑之下和建议之下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在这里各位，我不是说妻子，一定不要误会，如果你说这是讲女人不可靠，那完全就错了，而是在说温柔的诱惑。那么上帝不让男人听女人好的建议吗？让的。你如果在二十一章会看到神也让亚伯拉罕听撒来的建议，他来说要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走，神让亚伯拉罕说你就听你妻子的，把他们赶走就是了。但这十六章在温柔的诱惑之下，亚伯拉罕他也走了同样不信的道，因为他自己可能内心也有不信。温柔的诱惑和暴力的强迫是完全不同的，很多人是死在温柔的诱惑之下，而不是死在暴力的强迫之下。因为温柔的诱惑更合理，更具有诱惑性，更容易去蒙蔽人。撒旦在试探耶稣的时候也是用温柔的诱惑告诉耶稣，只要你拜一拜我，我就把万国的荣华给你。这不是温柔的诱惑吗？不用受苦，不用受嘲笑，不用受鞭打，不用钉十字架，就可以得到万国的荣华富贵。他让耶稣拜一拜就可以，比钉十字架要容易多了。这就是温柔的诱惑。很多基督徒在温柔的诱惑之下信仰退后， 有人结婚之后信仰生活马上就完蛋，有人有了自己的孩子把孩子视为上帝，信仰生活也就完蛋了，有人找到新的工作把工作视为偶像，因为我离不开工作，离不开好的收入，信仰生活马上就退后。而且这些温柔的诱惑从来没有威逼你，也没有强迫你，也没有拿着刀子架在你的脖子上，但是你却能给自己合理的理由。你会说我的婚姻需要维护呀，你会说我的孩子太小，我的老板需要我，工作需要我，我也需要我的老板，因此信仰生活就一塌糊涂，信仰生活一塌糊涂。这些都是温柔的诱惑，从来没有老板把他的这个要求像匕首一样架在脖子上告诉你说你必须上班，你必须工作，没有这样要求。凡是基督徒马上老板需要我，老板离不开我呀，你真的太高看自己了，老板没有你公司一样运作，你不上班老板的公司不会倒闭的。这些都是温柔的诱惑，看似没有强迫，其实已经在这个诱骗之下已经被蒙蔽了。因此来说，在温柔中死去的基督徒比在逼迫中殉道的基督徒是更多的，是更多的。大家知道苹果的创始人乔布斯，还有 Facebook 的那个创始人扎克伯格，他们的孩子是不允许在小的时候触碰电子产品的。虽然发明了 Pad 不让孩子动 Pad， 发明了社交的软件不让孩子用社交软件，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温柔的陷阱能够把他们的孩子吃掉。今天你看很多的父母给孩子一部手机，给孩子用电子产品的自由，认为没有关系。这些温柔的陷阱可以把你孩子吃掉，把你的孩子废掉。在西方的学校里面，12岁之前，不同的国家都有要求，不允许孩子带手机去学校，不允许孩子使用这些电子的社交的工具，有严格的这个法律规定。你看今天很多的父母给孩子一部手机，给孩子一定自由，认为孩子没关系啊，孩子需要这个手机，需要自由。其实你不是给孩子自由，你是把孩子慢慢的头脑废掉，把孩子的自由废掉，把孩子的节制废掉。这些温柔的陷阱比很多的所谓的强迫性的训练更加危险。所以我们看到温柔的诱惑让亚伯拉罕失去了信心的方法。很多的人都是在温柔的陷阱，这温柔乡里面死去，这大多数的基督徒的现状。4节，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她见自己有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苦待她，她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因为不信，整个的家里面陷入了混乱，陷入了危机的状况中。什么样的危机？我们可以看到撒来就开始抱怨，我是因你而受屈的，我是为了让你有孩子让你娶了夏甲，夏甲怀了孕小看我，这个小看可以翻译为咒诅，就是夏甲咒诅我呀，咒诅我，小看我，轻视我，藐视我。这个亚伯兰呢，听到妻子诉苦之后呢，就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这哪像一个这个圣约家长的正确的判断和决定呢？没有好的判断。撒来呢就开始苦待他的使女，使女呢就逃跑了。你看这个家里的混乱 这个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原来只是不信嘛，可能忧虑挣扎，因为做了错误的决定，整个的家失去了秩序，每一个人都彼此的抱怨自己受苦，每一个人都抱怨自己苦得不得了。今天很多基督徒家庭也是混乱的，丈夫没有丈夫的样子，妻子没有妻子的样子，孩子也没有孩子的样子。他们不认为这些混乱是因为不信，不遵行上帝的话语所带来的。他的指责是，我的妻子就那样，我的配偶就那样，我的孩子就那样。他从来不认为我们整个家里都是因为不遵行上帝的话语造成今天这样的结果。你听到一些人一谈自己的家庭就怎么样了，就开始抱怨，你看我的老公那个样子，你看我的妻子也就那个样子，孩子无药可救啊，也就这个样子了。真的如此吗？真的如此吗？不是啊，是因为没有上帝的话语所带来的。虽然没有上帝的话语带来混乱，但从来不认为是因为失去上帝的话语家里面失去秩序。他的观念是因为孩子不好，妻子不好，配偶不好，我才没有办法领导这个家。这不是丈夫讲的话吗？丈夫会说妻子不配合，妻子不顺服啊，妻子会说丈夫的问题，你看我的丈夫他不带领整个家，所以这个家才这个样子。孩子会说我爹妈不好啊，我爹妈不好。没有一个人说自己不好啊，整个家庭成员都在推脱责任。我们要问的是，到底谁的错？亚伯拉罕这个家里已经落在混乱里面，这个家里谁的错造成这些问题？每一个人都有错，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亚伯拉罕没有做好圣约的家长，告诉撒来，你的建议我不能采取。我们要相信神，抓住他的应许，继续的等候。亚伯拉罕不信，是指没有尽责任。撒来妻子是一个帮助者，他应该帮助亚伯拉罕信仰更好。但是你可以看到什么呢？妻子不是一个好的帮助，是坏的帮助者，反而给亚伯拉罕说，你在那一房吗？把我的妾给你，与他同房生一个孩子。妻子没有做好帮助者。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夏甲身为使女，她没有忠于自己的位置，小看自己的主母，而且还逃跑。奴隶逃跑在当时是重罪，抓回来要被打死。你看整个一家的人没有一个好人，但是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因为对方的错所造成的。撒来就苦啊，亚伯拉罕，你有良心吗？我是为了你和你有孩子我才给你出个建议，反过来这个女人嘲笑我，藐视我，咒诅我。这个家里啊，就这个样子啊，这个家里就这个样子。所以你想一想，在你的家里面啊，你的家里混乱的时候，争吵的时候，鸡犬不宁的时候，谁的问题啊？谁的问题？谁造成这个家里的混乱呢？丈夫应该是家里的头，是领导者，妻子应该是帮助者，孩子应该是家里的顺服者，这个家里才有秩序，才不至于混乱的。可是当丈夫不再做头，做领导者，当妻子不再做帮助者，孩子不再做顺服者的时候，这个家里就混乱，就鸡犬不宁。因此没有一个成员可以置身事外说我是义人，其实都是罪人啊，都是罪人。因为丈夫没有做好头的工作，妻子没有做好帮助者的工作，孩子没有顺服，这个家里不是混乱吗？是混乱的，那是混乱。孩子玩手机呀，你看孩子玩手机，孩子这个学习迟钝， 大人说很笨，谁的问题？我们说孩子你最笨，没有节制，其实是父母的问题。孩子笨，基因从谁来的呀？你就不聪明，你怎么希望孩子聪明呢？所以很多的问题是全家人的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说孩子一直玩手机，谁的问题？父母的问题吗？父母从小没有坚定的训练孩子。总之这个家里都是肇事者，没有一个是无辜的。妻子也没有理由嫌弃丈夫，说丈夫不像一个头。你是帮助者吗？女人被造就是帮助者，你怎么帮助你的丈夫呢？你的帮助就是不断的嫌弃丈夫吗？你的帮助是不断的嘲笑丈夫吗？你的帮助是不断的嫌弃丈夫没有救药吗？不是的，好的帮助是让丈夫慢慢的做头，好的头是不断的爱妻子，让妻子成为帮助者。所以家里的争吵混乱不是妻子的问题，不是丈夫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吗？孩子为什么今天管不了，约束不了，训练不了自己的孩子？这不是父母的问题吗？是啊，因为父母从小就没有坚立，父母是有权柄的这一个教训，因此训练不了自己的孩子，训练不了自己的孩子，这孩子父母的问题。所以不要说啊，我的孩子管不了，我的孩子怎么样，相信你的话语。上帝把权柄给了父母，因为父母没有运用这个权柄，对孩子娇生惯养的话，孩子自然是悖逆和顽梗。因此你的家庭和我的家庭一旦出现混乱，不是对方的问题，是一家人的问题，全家人的问题，全家人都有问题。在我们家里，孩子写数学作业写不下去的时候，妈妈也说笨，我也说笨。后来反过来一想，家里没有一个聪明的，如果都聪明的话，孩子的智商不至于那么低嘛。所以孩子做家务做不好，谁的问题？也是父母的问题，不是孩子笨，不是孩子没有能力，是父母笨，没有好好的教导。所以我们要明白，亚伯拉罕家里所有的混乱是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每个人都离开他们的位置，他们都不是义人。那你的家里出现问题的时候，不是指责对方，而是你身为丈夫，你身为配偶，你身为孩子，已经离开了上帝话语赋给你的地位，赋予给你的位置和工作，所以整个家庭才带来混乱。不是指责对方，指责对方的人就是按照肉体的想法指责，不是按话语建立家庭。第七节我们看到夏甲被这个苦待逃跑了，在这个逃跑的路上耶和华的使者遇见他，对他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主母撒来面前逃走。我们看到神主动向罪人显现，夏甲是目空一切的，藐视自己的主母，藐视主母，他逃跑了，又违背了当时风俗的奴隶的条例。但是耶和华的使者主动向他显现，主动的与他相遇，问他，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神真的是主动的向人显现，主动的去关怀人，主动的向人来施恩。夏甲没有寻求，没有呼喊，没有哀求，上帝主动的向人施予怜悯。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主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 又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要看到这里哈，以实玛利呢，比较公认的说法是阿拉伯人的后代。穆罕默德也声称他自己的祖先是以实玛利，但是从伊斯兰教的追溯来讲，好像不是哈，因为穆罕默德的家谱能够追溯到创世纪的25章。但是无论如何，亚伯拉罕和撒拉的不信犯罪所留下的罪的影响深远，几千年这个罪的影响没有消失，没有消失。以实玛利的后代就是阿拉伯人嘛，阿拉伯世界到现在就如同经文所描述的，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被住在众弟兄的东边。犯罪所带来的影响不会马上消失的，当然罪带来永恒的审判在基督里可以解决，可是罪带来的影响在现实中不会快速的消失的，不会的。如果我们犯罪，比如说淫乱的罪，它会在基督里被赦免，但是在你现实的生活中不会马上消失的。你的妻子每一次看到关于淫乱的事件和新闻，都会来讽刺你几句，这就是罪所带来的深远的影响。犯罪的人所带来的影响不会快速消失。如果你身为丈夫不作为头，好好的来带着你的家，我告诉你，你的妻子有事没事会拉出你以前的那个德性来讽刺你。不知道做丈夫的是不是这个样子啊？每一次吵架会把你800年前的事情拉出来讽刺半天，就是要告诉你，我们如果不敬畏神，顺服上帝的话语，那个不顺服所带来的影响很深远的，会在你一生当中留下痕迹。所以轻而易举的不信，轻而易举的犯罪所留下的影响伴随一生，包括你的家庭。如果你家里面身为丈夫你不像一个头，身为妻子不像一个帮助者，这个深远的影响你的后代，你的后代也会在这个影响当中去过一辈子。你说不可能的，我这个不是像灵派所讲的啊，砍断咒诅哈，罪的影响不会马上消失，罪所带来永恒的审判在基督里会赦免洁净，但是今生违背上帝话的所有的深远的影响，一定会在你的家庭当中，会在你的儿女身上传下去。你要知道，犯罪绝非是件我们所说的不需要付代价的，需要付昂贵的代价。神的恩典会赦免我们的罪，但不意味着犯罪是没有代价的，犯罪一定是有代价的。到了15节，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我们要奇怪一件事情，神为什么让夏甲回去，为什么让以实玛利生下来在这个家里面，而且活到了很大的一个年龄才被赶出去？谁让夏甲回到亚伯拉罕的身边生下以实玛利，是为了安慰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谁要透过夏甲的回来告诉亚伯拉罕，神看顾目空一切的夏甲，神岂不看顾他特别拣选的亚伯拉罕？ 当亚伯拉罕喊以实玛利的时候会想起什么？会想起神听见，因为以实玛利的名字是神听见。夏甲会把这个事件的过程告诉亚伯拉罕，神是看顾人的神。他每一次喊到以实玛利，不单想起神听见的苦情，他也会想起罪以及自己帮助神所带来的恶果，带来的恶果，罪所带来的影响会一直在生命中重复，它的影响不会马上消失的。虽然亚伯拉罕跟撒来犯了罪，带来深远的影响，但并不影响神听见他们的苦情，也不影响神看顾他们。因为神要透过夏甲和以实玛利告诉这个家庭，你们十年中的挣扎、怀疑、不信我都听见了，我既然看顾夏甲和他的儿子，我岂不看顾你们？我们要想神为什么听见人的苦情看顾人呢？因为神亲自为我们的救恩付了代价，他亲自代替我们从动物的肉块中竟走过，在十字架那里，那位听见我们匮乏、听见我们呼求的神，转脸不看他的儿子，掩耳不听耶稣的呼求，要借着他的死赦免我们的罪。神看顾悖逆的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被离弃了；神看顾我们，是因为他的儿子接受了公义的审判。因此神看顾我们，听我们的呼求，接受我们一切的悖逆和不信，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曾被离弃，我们被接纳和饶恕，神永远来看顾我们。无论我们现在生活如何，神他一直都看顾我们。神看顾夏甲，神也看顾许多的非基督徒，把阳光给他们，雨露赐予他们。我们这些被上帝所拣选的人，他不更爱我们吗？就算你生活的黑暗困苦中，神也从来没有离弃你。我们看到神在圣约的内在之外，他看顾以实玛利，他也同样会看顾在圣约之内他的百姓。无论我们在多么大的黑暗、多么大的困苦、多大的不幸当中，神从不会离弃我们。圣经还告诉我们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孩子，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我却不忘记。或许我们在不幸当中不断的徘徊摸索，我们看不见亮光，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三年，都活在黑暗当中，我们几乎看不见任何的希望。我们会说，我的人生可能就是如此了，我的苦难那么多，到现在也没有解脱。我们可能会喊神啊，求你救救我，连续我，可是上帝没有回应。我们开始怀疑上帝不爱我，我们怀疑上帝丢下了我，我们怀疑上帝在可能不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们想抱怨神，想离弃神。我们的想法都是错的，我们都是错的。因为神听见了人的苦情，因为神他看顾人。你困苦的生活可能没有人发现，也无人可以理解，也无人对你看望和探访，但是你要记住，你是上帝的儿女，神永远听见他儿女的苦情，神也永远看顾他的儿女。因为神看顾了目空一切的夏甲以及他的儿子，神也看顾亚伯拉罕，也看顾夏甲，也看顾撒来。神让夏甲回去，就是要告诉他们，我耶和华一直在听你们的苦情，我耶和华一直会看顾你们的。奥斯丁曾有话说，上帝爱你就像这个世界只有你一样， 他看顾你，在黑暗中困苦中，神并没有离弃我们，因为他是看顾人的神。今天我们也许像亚伯拉罕一样，在长久的信仰生活的挣扎当中，已经无法感受上帝爱我们，无法感受上帝在连续在眷顾我们，我们灰心失望，我们挣扎不信，我们在绝望中放弃了一切。但是神通过这一章告诉我们，无论他的百姓如何，他一直都在听他百姓的苦情，一直在眷顾他的百姓，因为立约的神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我们到这里，一同起立来祷告。